这两天呢，我看了一本书，他在讲一个K 型经济的概念。所谓 K 型经济呢，就是说在当下，富人对未来的期望值是上升的，而穷人对未来的期望值是下降的，出现两极分化啊，一个 K 字形这样的一个趋势。那么这里面最核心的问题是，就是说富人通常是资产的持有者，或者说，他们所具备的技能适应了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，那么因此股市上涨啊，或者说科技进步啊，让他们对这个自己的未来充满着信心。那么穷人呢，通常是靠薪资度日的这种从业者，或者说他们的技能不具备高附加值，所以说他们面临着失业啊、减薪啊，或者说是被时代淘汰的这样的一种风险。那么他们对未来的前景是感到非常悲观的。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经济形势下呢，过去我们说，靠单纯的努力工作已经不足以保证一个安稳的未来了。那么怎样改变呢？那么我看了这篇文章呢，我有一些想法，我有5个方面的思考啊，希望对大家有启发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说叫做资产比薪资更重要。那么，在 K 型经济当中，财富的增长啊，已经不是一个靠薪资，不管你有多高的薪资啊，都增长没有资产的增长增值来得快。因为现在呢，世界各国呢都在奉行一种叫做现代货币理论啊，简而言之呢，就是用钱去解决所有经济问题。在这样的一种理论的支持之下呢，那么现在的各国的中央银行呢，有无法抑制的印钱的冲动，那么大量印钱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。如果你不懂得去投资的话，最终你的工资都会被这种通货膨胀给消灭掉。那么央行为了刺激经济而释放出大量的资金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些资金通常会进入股市啊，进入房市去推高这些资产价格。如果你手上持有一些优质的资产，那么你的财富就会叫做税后增长，而普通的这种工薪阶层呢，他们的购买力就会逐渐的被这种通货膨胀给吃掉。所以说，尽早的意识到要从一个储蓄者转变成一个投资者，这是我们要改变观念的第一个方面。无论如何，不论你挣多少钱，你都应该拿出一部分每个月拿出一部分，去投入到这种能够长期增值的这种资产当中，我比较主张的呢，就是去投资美股市场上的这些有优胜劣汰机制的 ETF。所谓有优胜劣汰机制的 ETF，就是指这个 ETF 的设计规则，它的选股逻辑，它会帮我们去选择一些好的选进去，差的淘汰掉，这就叫做这个优胜劣汰，比如说某某某某成长股 ETF，某某某某动量 ETF，它会有一种规则和机制来帮我们选择最好的。那么像我自己呢，是职业的投资者，那么我家庭资产当中差不多一半是投资在美股市场的，另外一半呢，我就是投资在加拿大的房地产。那么房地产增不增值都不要紧，我都把它租出去，我可以获得这个租金的收入。那么这个我后面还会讲，就是说关于现金流的这方面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股市上涨、房地产增值，那么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利的。第二个呢，我想分享的呢，就是说，你所在的产业或者说你所在的行业，决定了你的命运。在自由市场经济当中啊，这个资源分配或者说资源和资本是朝着效益最大化的方向去配置的，而不是平均分配的。那么简而言之，就是说我过去提出一个观点，就是说，凡是符合两个提高的发展方向，就是资源和资本流动的方向。什么叫两个提高？两个提高，第一个提高叫做能够大幅提高社会运行效率的发展方向，第二个提高叫做能够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方向。我们现在说这个 AI 之所以这么火，就是因为它同时满足，它能够提高社会运行效率，它同时也能够提高人们生活水准。所以过去我们有一句话说叫做选择比努力更重要。 也许你学的专业和现在这个时代发展方向不一样，但是好在我们有投资，用投资是可以改变你的命运的。这之前也有网友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，有人说我学的专业好像跟这个两个提高完全不一致，怎么办？那么我的观点是没关系，一方面呢，你可以继续用你的本职工作啊，本专业去赚取现金流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你一定要拿你的现金流的剩余的一部分，要去投资，要去投资在这种符合两个提高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上面。那么最终，你会用投资来改变这一切的。所以说，不论你是餐厅服务生，还是卡车司机，或者说其他任何职业，你都可以靠投资来改变你的人生。那么第三项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，终身学习是这个时代的生存必需品。过去呢，像我这代人啊，我们是可以靠一张文凭，或者说是一张名校的毕业证书，就可以确保数十年自己的余生安稳的度过。但是呢，在今天，科技高速发展，尤其是 AI 的这种普及之下呢，它正在加速的淘汰这种重复性和流程化的工作。那好在呢，现在获取知识的成本是越来越低了，效率也越来越高，所以说，普通人可以通过 AI 或者说这个时代进步的一些力量，让自己迅速的提高。所以说，不能够停止学习，不管你是餐厅服务生还是卡车司机，你不能够停止学习，你要去学习你专业之外的一些知识，要将这种叫做投资自我，看作是一种最高的一种回报的一种投资方式。另外呢，就是要保持一个好奇心。那么现在，网络上面有很多资源，比如说线上课程啊、Podcast 啊、YouTube 啊等等等等。你只要有好奇心，你只要想学，没有什么东西学不到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学的东西越多，逐渐的去，在你的兴趣范围之内去营造自己的一个护城河，或者说是营造自己的一个技能组合。你不需要成为任何领域的所谓的专家，但是呢，你必须成为一个能够快速学习、适应变化的专家。那么有很多网友呢，可能不一定知道，我本人呢是学艺术出身的，那么我的本科学的是设计，那么我的研究生我读的是雕塑的艺术。那么一个艺术背景的文科生，竟然走上了职业投资的道路，那么我可以负责任的说，我没有想到今天会走成这个样子。但是呢，我向往的是一个自由，因为我的目标始终是自由，我就在一直在探索，怎样的一种生存方式、工作方式可以让我达到自由的这种目标？那么最终，后来我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投资是可以满足我这个要求的。那么对于我来说，我是从零开始，那所有的这一切，说到底就是一个是好奇心，一个就是不断的学习，包括现在我依然在学习，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。我看到一篇文章，我觉得有意思，我也希望跟大家来分享。那么第四个就是说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来说呢，就是建立多元化的收入来源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我们经常说一个财务自由，其实有很多人在理解财务自由之前，还有一个叫做财务安全的概念，很多人并没有重视。想要财务安全，你就不能只有一个收入来源。那么你可以暂停一下这个画面，看一下这七种主要的收入来源，你拥有几个？这个世界上排名前列的大富豪，无一例外都是有多种收入来源的。那么我自己呢，我是一个全职的投资者，我没有工资收入，没有人给我发工资，但是呢，我有投资收益，我有这个股息，我有利息收入，那么我也持有一些物业，那么可以获得租金收入。包括我的 YouTube 频道有广告收入，对吧？那么我在 Patreon 上面写我的交易笔记，分享我每一天的对市场上面的一些思考，包括自己的投资记录，写这些东西也会有订阅的这个收入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你要想在 艰难时刻能够挺过去，你不能只有一个收入来源，因为很有可能你的唯一的那个收入来源，如果说被崩溃了，或者说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了，那么你整个生活、你的梦想、你的 everything，你都会崩溃的。所以这里呢，就要提到第五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观念，叫做财务安全很重要。经济波动应该说对每一个人来说，每个人受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。之所以影响不一样，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这种财务的弹性是不一样的。我认为有财务弹性，才谈得上有财务安全，才能够在极端的这种经济条件下面能够生存下来。那么，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，不管你是，一个收入来源还是多个收入来源，最重要、最核心的一个观念就是要保持正向现金流，这是我们说要达到财务安全的第一要素。所谓正向的现金流，就是指你的收入，啊，各个方面来自各个方面的收入，减去所有的生活开销，包括你的贷款利息支出和应急储备金，收入减去所有的支出之后的剩余部分，必须是正值，你不能是一个负值。如果说是负值的话，就意味着你不断的在有现金流流出；如果是正值，你就不断有现金流流入。那么正向的现金流呢？就可以用于我们去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啊，可以去塑造自己的这个护城河呀，那么或者说是你可以拿相当一部分钱去投资啊，去找到这种符合两个提高的方向啊，这样呢才能够去改变你的这整个的这个财务状况，才能改变自己的人生。总之呢，如果说没有正向的现金流，就谈不上什么财务安全了，你就没有在极端环境下这种抗击打的能力。那比如说像我自己，因为有多个收入来源，我有非常健康的正向现金流，这样就使得我作为一个职业投资者，我平时没有收入来源的，没有人给我发工资，那么在熊市当中怎么办呢？我认为做投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熊市中不能够卖股求生，不仅仅不能够卖股求生，还必须要在别人恐慌的时候，我贪婪。你贪婪，你得有资本，你得有现金流，你得有钱，你得有子弹去买股票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由于我有正向的现金流，所以我就不需要卖股求生，啊，同时呢，它可以为我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，在别人恐慌的时候，我去买入。长期来看，这种投资方式那必然是增值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想呢，我分享了这五个方面的思考。我的目的不是说告诉你应该怎么做，而是刺激你去思考。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：“关于未来，没有人比你知道更多。你只需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、自己的理想、自己的目标，制定一个财务计划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么，实现所有的财务计划、人生计划也好等等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说，看准方向去做投资，要有持续的正向的现金流。K 型经济本身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毫无作为。好，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分享这些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